欢迎收听由团子为您播讲的开往梅陇的地铁第一集。代表作品，老师你好。电话铃响的时候，我吓了一跳，我正在午睡，那声音不高。老师你好。我说哪位？他很高兴似的。我是你班上林强的父亲，我想问一问他的情况。我坐起来告诉他，林强成绩很好，思想也很稳定，正在稳步冲刺，手机那头很兴奋。谢谢你老师。我告诉林强你父亲来电话了。他嗯了一声，好长时间没打了。过了两天电话又来了，我还是在午睡。我开玩笑地说，能不能换个时间。老林嘿嘿地笑着。老师你好。我说你拼命挣钱吧，孩子挺好。他说那就好，不过老师你看严点，他有时会背着大人调皮捣蛋。停了一下，他又说，这是老板的手机，只有中午吃过饭他才借给我用一会儿。我嗯了一声。那就挂吧，长途挺贵的。我没告诉林强，高考前的日子需要平静，在平静中酝酿力量。后来电话经常打来，总是在我午睡时，开头总是老师你好，然后问问情况。我告诉他很正常，在向大学慢慢走近，他便高兴连声说谢谢。不知为什么我加上一句，老林你也要注意身体。他非常激动。我身体好着呢，工地上伙食不错，离高考越来越近了。我的手机不断响起，都是家长打来询问情况的，老林也不例外。说过老师你好，就问儿子的身体能不能撑住。我说没事儿，食堂伙食很好。过了一小会儿，他很客气地说，我从老板那儿支了100块钱寄给你，你命令他加点营养。林强很听话，拿着钱走了。走了几步又转身问我，阿爷有没有说他回来。我想了想，有，准备等你考上大学他就回来。林强点了点头。高考前一天，老林又打来了，老师你好。我说下次就不要客气了。他焦急地说，不客气，我想拜托你多照看一下林强。我肯定地说，我会，对每一个学生都这样。那头有些急促了，不是老师，林强睡觉喜欢蹬被，着凉怎么办。顿了一下，他接着说，孩子妈走得早，我又在外头。我沉默了，然后告诉他，我会特别照看的，你放心。老林不放心，每天中午都打来。我说你老板不生气啊？他憨憨地笑着，老板的儿子也高考，还让我多打一会儿。我说林强他们都在午睡，你就静等好消息吧。6月25号，他的电话准时打来了，其实我已经在等他了。老师你好。他还客气着，我有些不客气。我说我当然好，因为你儿子考上了，上了本科线。电话里一下子静了，过了好几秒他才连声说，那太好了太好了。电话挂了，整整一个月没打来，也许在充满喜悦的忙着做工挣钱吧。我想老林这一下日子有盼头了。临近8月，老林的电话又来了。他很激动。你好老师，通知书有没有到？我也很激动。省城大学师范。他说师范好呀，将来做一个像你这样的老师。我客气着问他还有什么事，他突然想起了什么。学费多少钱？我说不太多，4000多元，凭你这常年在外的劲头不成问题。电话里没有声音，挂了。8月的阳光很热，金榜题名的同学热情的温度更高。 不断有人来请吃饭，我不断的拒绝，但心里仍然很感动。可林强呢，自从拿了通知书就蒸发了。老林的电话在这时恰好又打来，依然低沉的声音：老师你好。我说你也好，学费该凑齐了吧？他迟疑了一下，又没有声音了。难道林强有什么意外吗？要知道他那所大学很出名，我催促他快点说，他终于说了：老师，我想跟你借500块钱，就500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我说好吧，但你在外2年多了，应该有钱呢。是老板没发工钱。他压低声音：我挂了，谢谢你啊老师。我和爱人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借给林强1000块，也许能多解决点困难，他是一个好孩子。可我很生气，老林的老板能借手机给工友用，怎么还克扣工资呢？我翻到那个熟悉的号码，拨通，有人接了。我准备好的话倾泻而下：你像一个老板吗？加班加点的使人，还扣人家的钱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有没有孩子？你不知道老林的儿子有多优秀，你这样做差点毁了他，狗东西。我又再接再厉：你凭什么这样做？你就不怕法律吗？做人要善良，要善良你懂吗？我把最近几年对克扣民工工资现象的不满都送给了他，奇怪他没有还击。终于我讲完了，终于他开口了：老师你好。我吓了一跳，很有涵养呀。谢谢你对老林的关心。他的声音中没有愤怒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是一名监狱长，老林因为交通肇事在我们监狱，考虑到林强高考，我们才允许他和你通话了解孩子情况。顿了一下，他又说：过2天我们把队里的捐款寄给你，麻烦你转给林强同学，告诉他老板的工钱发了。我呆了。接着是老林和我通话，开头依然是老师你好。我很真诚地回了一句：你好老林。就像老朋友似的，非常自然亲切。1等奖作文，教师节到了，学校举行一次主题为谢谢老师的中文活动，短短1星期收到100多篇来稿。稿件统一将姓名隐去，密封评卷。我们语文组10个老师人均等分，评出来最好的一篇进入决赛。半天过去了，每个人都挑选出了一篇。为了节省时间，大家决定找2名同学轮流读这些文章，评委们听后打分，再算平均分。实话实说，同学们读得声情并茂，文章写得也真实感人。有的写老师像树带来阴凉，有的写老师是园丁用心写浇灌，有的写老师的目光刺醒了沉睡的灵魂，爱在流淌。大家都觉得难分高低。最后一篇文章，难忘的一天，读标题时曹老师叨叨我：这个标题有点土气。这一天开始时和平时没什么两样，天还是蓝天，云依旧是白云，我仍然是那个做着许多作业的中学生。和太阳出来时，小鸟唱歌时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同事们你瞧瞧我，我看看你，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药。来了几个同学，他们和我一起做作业，作业做完了就开始玩，就开始玩下棋、打扑克、看录像。当什么都玩腻时，张子明说：我们打电话让老师来。我不同意，老师很忙啊，他们坚持试试老师是否关心我们，就打了班主任家的电话，说我有病，就挂了。陶老师小声地说，很感人。老师真来了，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，着急地问我怎么不上医院。看着大家都笑了，他 他也笑了。看了我们的作业，开始和我们一起读书，讲故事。他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。到吃午饭时，他要回家，我说，老师，在这吃顿饭吧。读书的孩子停顿了一下，又读了起来。这顿饭吃得五花八门，老师说得消化消化，到田野里去吧。于是我们向田野出发，春风和煦，麦浪翻滚，柳荫片片。我们放风筝，风筝在飞，我们在跑，老师也跑。办公室里静悄悄的，另一个读作文的孩子也专心地听着，仿佛日子流淌。在这时慢慢打了个旋，又向前流去。让我们自由自在玩一次吧。我们看着老师，他点点头，大家欢呼起来，割草，找藏在草丛里的花，玩捡到石头布，下水捉鱼摸虾。终于能想出来的游戏都玩了一遍，老师要回去了。张子明说，我们再玩最后一个游戏吧。每人唱一首歌，老师坚决不同意，说他五音不全。张子明不听，他先唱了起来。我唱了一首打靶归来，应该不错，轮到老师了。他推来推去，实在不行我学狗叫吧。张子明高兴地跳了起来，我说不行，老师怎么能学狗叫？老师笑着止住了我，今天没有老师。真的，老师学了三声，很像。我也学了，张欣、张子明都学了，高的、低的、长的、短的，各种各样的狗叫，像的和不像的，都在田野中飘荡着。近处的村民向这儿张望，我们叫得更响了。读作文的孩子突然停住了，抽噎起来。老师回去了，我感谢他，让我们度过了难忘的一天。我感谢老师，他和我们一起学狗叫，让日子不再寂寞。作文得了一等奖，接近满分，一个多么好的老师，放弃休息时间与学生一起游戏，走进学生，亲近学生，当然该得最高分，大家都这样说。我是唯一没有打满分的老师，他们不知道，那个星期天是五个孩子喝酒，被人打了110，我才敢去。他们也不知道，每个星期天，他们都是轮流在一起吃饭、看录像、谈论老师，思念遥远工地上的父母。而和老师一起吃饭、学狗叫，当然成了难忘的一天。当然成了难忘的一天。其实，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有一个阳光满地的下午。父亲离我而去，从此我就在角落中看着别人玩耍，在田野里独自疯跑。那年开始，我刚过六岁。那一天，我只不过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。长城长啊！我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见到我的启蒙老师。每年一次的教师职称评审，教育局要对每一个报名老师上课情况进行考核，更没想到韩老师今年也评职称。师生见面自然一片唏嘘，韩老师握着我的手说，去年报过一次了没批，上头说少论文，说今年找人弄了一篇，交了30元钱或现3等奖够用了。没想到上课又碰巧遇见你，更没问题。看着我的启蒙老师，心中似乎有很多感慨。老师，你快退了吧。他很豪气地伸伸指头。2年，评过职称就退。领导喊我们进屋开会，我抓紧时间问他上哪一个，好先给另外两位评委透透风。他趴在我耳边说，长城。长城？我脑海中浮现出当年跟他上这课时的情景，23个学生端正地坐好。韩老师在上课前又来到教室，他很严肃，一定要配合好，不会也得举手，我只提安排好的同学。上课铃响了，韩老师大步走进教室，然后开始导入课文。长城长啊，13000里。下面按部就班的提问、讲解， 一直到最后，他总结说：“同学们想不想去啊？”“
想去。”
异口同声的回答。我不知哪来的问题，站了起来。老师，你去过长城吗？老师怔了一下，很快地说：“
当然去过，长城实在是长啊。”后来我知道老师那堂课的意义很重大，是一个名师能否转正的关键。
老师那堂课就能评上满分了。韩老师说：“韩老师今天的开头和当年一样，长城长啊，13000里。”我看了看教室，有电视，有广播，有饮水机。中心小学的条件就是不一样。很快有孩子举手：“老师，长城不是13000里。”老师怔了怔，继续讲课，说长城是太空中可以看见地球上唯一的人工建筑。又有一个学生举手：“老师，这不是真的。”杨立伟就说没看到。
不对，
班里马上进入议论状态，各执一词。我焦急地看着他。一个58岁的老名师，一个忙了学校忙田里的老师，他也许并不知道现在的镇上学生家里有报纸，有电脑，随随便便就可以查到长城的资料。韩老师有些羞惭地看着我，我用目光鼓励他，他开始转移话题。
同学们，你们去过长城吗？
班里举起了十几只小手，还有一个小家伙站起来抢着说长城的见闻。课堂又一次热闹起来，大家争着说长城多长多宽，还有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。这时，一个胖乎乎的男生举手：“老师，你去过长城吗？你看过长城上的青砖吗？”我心里暗暗发急。镇上的孩子见多识广，我的老师，你可怎么办？千万不能像当年用小棍子敲我一下来发脾气啊。韩老师似乎很囧，机械地结束了这堂很重要的课，只和我打了声招呼就回老家了。我问了那两位评委，我说一大把年纪了，上了一辈子课，照顾照顾吧。他们说名额有限，课堂气氛他把握不住，学生求知欲望他视而不见，难啊，职称的事只好作罢。我感到有些难为情，总觉得事情没有办好。于是春节回老家时，我让父亲请他来我们家吃饭，他很高兴见到我。我们围着桌子坐好，他一边喝酒一边说：“长城长啊，太长了。”我说：“你去了长城？”他点点头。我就一年机会了，前天我专门去爬了一趟。他又喝了一大杯。当了一辈子名师，临到结尾转正了，高兴啊。他和我碰酒杯，就剩一个职称问题，那些孩子没有你们当年好解释。我就不信不到长城非好汉，我去过了就能上好那堂课。他和父亲讲，父亲听不懂。1000多块钱一趟，他越说越高兴，说给每一个人听。长城长啊，真长。他喝醉了，走时他拽着我的手：“我去过长城了，长城长啊。”他向前走着又回头：“真长，太长了，长城。”